弟兄姐妹平安，进入读经，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五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以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亚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Today's Bible reading, Exodus chapter 3, verse 1-15. Now Moses was tending the flock of Jethro, his father-in-law, the priest of Midian, and he led the flock to the far side of the desert and came to Horeb, the mountain of God. There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in flame of the fire from within a bush. Moses saw that though the bush was on fire, but it did not burn up. So Moses thought, I will go over and see these strange sights, why the bush does not burn up. When the Lord saw that he had gone over to look, God called to him from within the bush, Moses, Moses. And Moses said, Here I am. Do not come any closer, God said. Take off your sandals, for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standing is holy ground. Then he said, I a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At this, Moses hid his face because he was afraid to look at God. The Lord said, I have indeed seen the misery of my people in Egypt. I have heard them crying out because of their slave drivers, and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ir suffering. So I have come down to rescue them from the hand of Egyptians and to bring them up out of that land into a good and spacious land,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and the home of the Canaanites, Hittites, Amorites, Perizzites, Hivites, and Jebusites. And now the cry of the Israelites has reached me, and I have seen the way the Egyptians are oppressing them. So now go, I am sending you to Pharaoh to bring my people,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But Moses said to God, Who am I that I should go to Pharaoh and bring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And God said, I will be with you, and this will be the sign to you that it is I who have sent you. When you have brought the people out of Egypt, you will worship God on this mountain. Moses said to God, Suppose I go to the Israelites and say to the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has sent me to you. And they ask me, What is his name? Then what shall I tell them?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This is what you are to say to the Israelites,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God also said to Moses, Say to the Israelites,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has sent me to you. This is my name forever, the name by which I am to be remember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站在这里讲这篇信息，我心里充满着敬畏，因为为了这篇信息，心里边祷告，然后神打开他话语的奥秘，是我看到在这段信息里边所记录的那个重要的原则，然后今天要把它传讲给大家。2019年快要结束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篇信，这不是我的信息啊，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传讲什么，我说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那么我诚实的跟大家说，这一段信息在这之前的时候它对我来说好像是封闭的，我看不懂的，我看了多少次我都看不懂。我说神啊，这个到底你是要说明一件什么事儿？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有这么一件事发生啊？大概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啊，上个星期一的晚上，半夜的时候吧，神就使我看见一个好像回到了当时，看到了那个当时摩西的异象，是我一样一样的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要把这个异象解释给大家听，叫火中荆棘的异象。那么不管是第一次来的，还在慕道的，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还是起来服侍的，这里边这些重要的原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听懂的就明白，听不懂的把这个道理先放在，把这个原则先放在心里，慢慢的去认识。我做牧师三十多年了，今天这个星期才把这个意象弄明白，所以你弄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弄不明白不等于你不必信，你还是可以信，但是慢慢的你就明白了。好，现在呢我们把时间往回转，呜就转了，转多少年呢？转3500年。 3500年以前，想想3500年，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大家对西奈半岛有个概念吗？在哪里？如果没有概念的，明年跟我去。所以去了以后就不可以再摇头了啊！西奈半岛在亚洲和非洲的连接点，它属于亚洲，但是它又属于非洲，因为从地理上它属于亚洲，从形制上它属于埃及，是属于非洲的啊，所以它在亚洲和非洲红海和地中海中间的那一个三角地啊，叫做西奈。西奈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边是多次之地或者艰难之地，这个地的这个发音和这里所说的这个荆棘的发音几乎是一样的，都叫 Sinai 啊 ，Sinai 啊，这个发音很像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里边有一个地方叫何烈山啊，何烈这个字叫 Horeb 的意思就是荒凉、荒漠、沙漠、荒凉的意思，凄凉啊。那么我们想啊，摩西来到神的山，叫荒凉之山啊，何烈山就是荒凉之山的意思啊。何烈它是一个音译啊。我们一读到何烈山，原来我就是一读到何烈山，我就想到，哎呀，是何等热烈的山，何等轰轰烈烈的山，对吧？叫何烈山嘛，对吧？其实它是荒凉之山的意思，啊，荒凉之山。我们想想，为什么神的山不是郁郁葱葱，不是这个非常丰饶的山，而是荒凉的山呢？啊？大家放在心里啊。那么这里出现摩西放牧他岳父，是一个米甸的祭司，他叶特罗的这个羊群。好，第一次来听到的啊，我要稍微给你介绍一下。这时候摩西80岁啊，摩西已经80岁了。在这里谁已经够80岁的请举一下手。我妈还有吗？啊，只有一位，其他都不到80岁。好，还有一位，感谢主啊。好，80岁。好，80岁。因为何烈山山峰，12年跟我们一块去以色列的，我们就去过了啊。80岁还能赶着羊群去放羊的，试试看啊。何烈山是何等恶劣的环境哦，这里有地图出来了，哇，厉害厉害啊。是非常恶劣的环境啊，所以那个山叫多次艰难的，这个西乃就是多次艰难，多次就是针刺啊，这个荆棘的刺，吉利这个刺的意思啊，多次啊，艰难的意思。然后何烈又是荒凉的意思啊，摩西要赶着他岳父的羊群走到那里去，那很厉害的。那么为什么摩西落到了这种地步呢？到80岁了还在放羊呢？啊，放他岳父的羊呢？因为摩西曾经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的奴隶。但是呢，因为法老做了一个规定，说所有的男孩子以色列人生的都要把他杀掉。他妈妈就觉得看了这个孩子不错啦，长得挺帅气的啊，留着他吧。留了3个月实在留不住了，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的筐子里面，里外抹上石漆，然后就把它放在尼罗河里边了，就看看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啊。诶，非常巧，摩西这个法老的女儿到尼罗河里去洗澡，就看见了这个箱子，诶，听见里边哇哇，这什么东西，他就把它捡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有小孩。你知道女人都有一种天然养动物的心理， 对吧？看着可爱的东西，女人就抱起来，哇，好可爱！一看这个小孩在里边哭，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好可爱呀、啊！他就把他抱起来。这时候呢，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也就是现在我们纪念主耶稣降生，他的妈妈叫玛利亚，这是同一个名字啊，叫 Maria 啊。那么这个米利安呢，就看到他弟弟将来会怎么样，一看哟，叫法老的女儿把他捡了，看来法老的女儿还没结婚，或者至少还没生孩子啊。他说：“我给你找个奶妈，把这个孩子给你喂大，好不好？”法老女儿说：“好啊，我给他工钱。”所以他就把他妈妈把这个孩子抱去给他妈，是吧？他姐姐抱着弟弟找了他妈妈，他妈妈又养自己的孩子，又可以拿工钱，多好啊！但是养大了，他就要回到法老的王宫。摩西就在法老的王宫里边待了40年，但是他因为小的时候他妈妈把他养大，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并且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弟兄在受苦，他就非常希望使用他在法老王宫里边，曾经他非常厉害啊，他几乎成了法老的继承人，他想利用他这个身份来打败这个埃及人，拯救他的兄弟。结果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就被法老追捕，摩西没办法逃跑了，就逃到西奈的旷野里头去，就逃到了这个祭司叶忒罗的家里，就做了这个祭司的叶忒罗的女婿，一做做了40年。神造就一个人啊，老子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有以为利，无以为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人他有很多他受的学习受的装备，这个是很好用的，但是不行，不能用。所以摩西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他自己他也觉得说，我都快做到法老的继承人了，我来拯救以色列人难道拯救不了吗？结果真的不行啊！所以他只能打死一个埃及人，然后他自己不但没有拯救以色列人，他自己都被法老追捕，所以他只好逃跑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沮丧啊，就做了这个叶忒罗的女婿。那么在这个叶忒罗家里边呢，这是个祭司的家，对吗？就好像有人住在牧师家里面，一天听着牧师祷告啊，侍奉上帝、献祭啊等等这些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叶忒罗当时他信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他毕竟是一个与灵界与侍奉上帝有关系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西奈半岛上就带着羊群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候神已经预备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走过西奈的旷野进入迦南地，他对那一块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同时呢，他又是放羊，所以他对照顾跟随他的这群羊群，所以圣经里边把这个传道人当作牧师啊，就是牧羊的人。当时这个第一次有一位湖北的这个老姊妹来到我们教会啊，那时候还在以前的教会里边，他就来到教会以后，就说认识的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怎么怎么啊，他很奇怪的，他说什么？他叫牧师。如果他是牧师，我们就变成养子。这个我不敢啊。他说他怎么当了牧师，我们不能变成羊了呢？对呀，当然这个是上帝圣经啊，借着以色列的背景，用这个带领的这个形象，这个牧师在前面，牧者在前面走，羊在后边跟，牧者要保护羊，要喂养羊等等，这个形式啊，来描述这一份服事，这份侍奉的它的特点。所以神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早就开始训练他，40年装备他，第二个40年叫剥夺他啊，叫他一无所有。一开始他是很有勇敢的，我要打死埃及人，我要拯救以色列人。现在呢，神说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吧。现在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完蛋了，40年以前你用我还可以，那时候我身强力壮，那时候我意志风发，那时候我大有志气，是吧？现在呢，都磨没了，体力也不行了，80岁了，是吧？这个还能去打仗吗？还能去拯救？已经不可能了啊！因此， 这个时候神才开始使用摩西。非常奇怪，当人行的时候神不用，那个丰富的墨尔本市区 CBD 神不在那里啊，神在旷野里边，在荒漠里头，在无人烟的地方，这非常奇怪。这是神自己的选择，弟兄姊妹朋友想一想为什么这样选择。好，这个时候摩西来到了神的山，表面上看起来是偶然的一日啊，摩西就来到神的山了。那么到了那里，何烈山，刚才我们讲到了，那是荒漠荒凉之山，放羊的地方，无人，没有人烟的地方。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么这个在中文的文字里面呢，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好像是天使啊，然后呢在荆棘的火焰里边，就是那荆棘的烧火焰啊，这个在烧，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说话，这个是个误解。它的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火中向摩西说话。什么的火呢？就是荆棘烧的那个火。所以这里的荆棘是火的修饰词，就是烧荆棘的那个火。换句话说，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呀？就是在火中被烧的荆棘，那个荆棘在说话啊，所以我们叫做火中荆棘的意象。那么下边进一步解释了啊，说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啊。这个荆棘在圣经里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植物。我们上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去年，前一年，我们去看这个圣经植物园，我们第一个去看的就是荆棘，啊，就这个荆棘。这个荆棘，它那个刺一般的有像指头这么长，啊，短的要像小指头这么长，啊，大概中国的一寸到一寸半、两寸这么长的那个刺，啊，非常非常，这个针刺啊，那么。这个荆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它不管是长成像树一样或者藤一样的东西，在它下面什么东西都不长。这种荆棘它会滴一种油，这个树油，它滴在地上的时候，所有的植物全部杀死。也就是说，在荆棘底下什么都不能活。同时，这个油呢，它一旦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着火，就像咱们澳大利亚的桉树。那个桉树油它热到一定程度它就着火，西南半岛是非常热的，所以这种荆棘在这个非常热的情况下燃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种荆棘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它没有任何用处，人最多就是把它捡来当柴烧，但是捡的时候还很糟糕啊，常常被它扎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对于这个荆棘的火焰来说他是不陌生的，但是问题是他看到这一股荆棘的火焰，哎，他一看到荆棘火焰一烧的时候，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轰隆隆，很快，因为它是个藤科的这个植物啊，它其实它不是很实在，这种东西烧着烧着它就很快，就是就像一堆草一样，就烧没了。可是这个荆棘却在火中烧不坏，这是摩西所看见的异象。好，先把这个异象稍微放一下。这个时候摩西他是一个在他的生命里边是一个什么时候呢？是一个神要拣选他，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也就是说，这个是好像一个元帅要差遣，或一个国王要差遣一个元帅要去实行一个非常伟大的军事行动。这个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对于普世的人类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 因为这个是象征上帝拯救他的子民。这么大的事情，一定神在这里面有他的意义。神拣选了摩西，是他80岁已经自己认为无能的时候，神拣选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凡是觉得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神往往不能用你。直到有一天你很有能力，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你说摩西有没有能力啊？当然有能力，他受过40年法老王宫的训练，怎么可能没有能力？他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已经自认自己没有能力了。这个叫有以为用，他的能力很好用，只有他无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无我，无我的时候。所以老子的精髓啊，真是不得了，只有在圣经的概念里面你才能读懂老子。老子说了一句话叫做无为，是吧？这个他说无为天下大治，你想到底他有为还是无为啊？他说无为者无所不为，只有用那个才能解，不能说只有啊，用老子就能解开这段话。好，我们就知道了，现在神要呼召摩西去执行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里拯救出来。这时候如果说，哎，在座的郭顶啊，到中国去见习近平，把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全部带到澳洲来，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我是谁，我去见我们的大大，是吧？我们的伟大领袖，怎么我有资格吗？不可能的，对吧？整个家庭教会这么多人，我去把他领去了，我是谁？谁认识我？是吧？当时摩西就领受了这样的使命。这个我们放到现实里边，对不起，我不是讽刺什么人啊，我也不谈什么政治，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 picture 啊，有一个图画性的来理解一下，就是当时摩西领受时他会有什么的反应。你一定会觉得你开玩笑，怎么可能，对吧？当时以色列人200万，摩西一个人要去把他全从埃及里边带出来，这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摩西也说怎么可能，但是神说可能，怎么个可能法呢？就是摩西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好，首先这里说第三节啊，说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这个火焰烧荆棘的这个火焰里边向摩西显现，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很多人说他是天使啊，是天使，没有错，但是他不是天使，是被神差遣的神自己。哎，这个就很常奇怪了。那么在这里我也不再跟大家绕圈子，这位在荆棘里火烧着荆棘的火焰里边，他以荆棘的形式，就是他就是那个荆棘，以荆棘的这个形式出现的这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后边他说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咱们现在在这个教会范围里边有一个异端的教派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说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耶和华，这是完全对圣经的误解。好，现在我们来翻开圣经看一处经文，有圣经的可以看啊，没有圣经的就听。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书第41章，我们看第四节啊，以赛亚书第41章第四节说，谁行作成就这些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也就是说，谁掌管人类的历史，谁从起初就行这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把事情都讲明呢？说就是我耶和华。然后下边说我耶和华是谁呢？就是我是首先的，我也是与末后同在的。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也就解释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这是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 就是他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他，永恒存在的他，这个就是神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点熟悉啊？凡是读过启示录的人就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主神说，这个主神是谁啊？就是写启示录启示启示录的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说我，这主神就说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买甲，我是这个始，我是终，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了，有人说这个主神，这个好像可能是圣父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十七节启示录啊，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现在存在的。这个然后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是末后，我是先前，我是末后，我是现在存在的，这位是谁啊？这里所说的，因为他死过现在又活了，指的就是主耶稣说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是第一次他向人类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是谁来启示的呢？是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奉差遣向摩西来启示三而一的上帝，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但是三位上帝当中的一位是被另外的两位，特别是被圣父差遣。那么这个奉差遣的为这个动作，在以弗这个腓立比书里边就讲了啊，所以他本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他自己甘愿。三而一的上帝第二个位格，他自己甘愿说，我奉差遣来完成这个工作，神要计划的这个工作，能听明白吗？所以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指的就是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主耶稣在最后这个晚餐的时候向门徒祷告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当年耶稣基督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父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的上帝，他自己因为爱我们要拯救人类的工作里边，他自己站在一个使者，使者就是代表的意思，被他被拆出来代表他啊，他来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耶稣是在地上他的名字啊，他的生命灵魂的本质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所以那个时候他奉差遣向摩西显现，以什么形式奉差遣呢？他是以一个荆棘的形式来向人显现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每次显现的时候都是非常卑微的。我们现在马上圣诞节了，耶稣以一个婴儿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生在非人的地方。这个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啊，这个导游就在这个耶稣降生的地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到上面有一个圣诞节的图画，看到没有？我看到了。他说这里边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画进去的，他说你们猜是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看，看了半天想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是马槽马棚里边的味道，那个味道是画不进去的，对吧？这个他说他自己，因为我们的导游是位姊妹啊，生过孩子的，他说我生过孩子，他说在医院里边生孩子，这个用力的时候，这个女人是要很大的呼吸，然后他说用力生着孩子，所以每一次呼进去的，因为他是躺在地上嘛，那个马棚里边，你知道地上大概有好厚的马粪和马尿，对吧？那动物它不上厕所的嘛，它晚上它就在那里连拉带尿都在那里面，玛利亚就躺在那里，对吧？然后 离着那个马粪马尿只有几公分的距离，然后他要每一次呼吸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呼进去的那些味道，是吧？所以那个是画不出来的，但是你能感受到耶稣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哇一哭进去的全是那个味道。我们的主耶稣是用这种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要笑，听起来是个笑话，可是荣耀全能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却这么卑微来到世上，你知道为什么吗？是每一个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至于自卑害怕，他爱你爱到这种地步，知道吧？所以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是谁，我去见法老。如果我们中间在座的每一位要去见我们的习主席的时候，可能也要梳洗打扮一番吧，是吧？也得紧张一下子，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的，让任何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至于害怕。可是在这里上次我们讲过啊，耶稣用铜蛇，他自己是那个蛇啊，这里耶稣却以荆棘的形式来出现的。荆棘是什么意思？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当人类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是神一开始创造世界上没有的，那是象征着世界的败坏，象征着神对这个世界的惩罚。而耶稣自己以一个荆棘的形式来显现在摩西的面前，他自己成为那个被咒诅被人厌恶的那种形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后边呢，他在那个荆棘的火焰里边没有烧坏，这个什么意思啊？请问在荆棘里边烧的那个火里边烧的那个荆棘是个真荆棘吗？不是，如果它是个真荆棘它肯定被烧坏，对吧？所以它肯定是个超荆棘，我不是说它是假荆棘，它是个荆棘，但是它是个超然的荆棘，是个烧不坏的荆棘。表示什么意思啊？首先火代表什么意思？火代表什么意思？火啊，火首先是代表着献祭，火献祭的时候要用火烧，对吧？那是要把旧的毁坏新的建立。火代表审判，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世界要在大火里边焚烧，最后下地狱的人叫永远在火里边焚烧，代表上帝的审判，代表上帝的愤怒。火也代表上帝的炼净，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乃是烈火，对吧？那么这一个荆棘，世界上的荆棘在火里边一烧就坏了，就完蛋了，表示我们世界上的人因为罪，我们本来没有荆棘的，可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荆棘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有罪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像荆棘一样的，在上帝的审判里边，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在上帝的炼境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了好像荆棘的那个情况，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缘故生成好像罪人的样子，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他为我们受苦被献为燔祭。但是在上帝的审判里，在整个神的炼境当中，在献祭的过程里面，正像刚才启寿说，他好像死了，但是他没死，他好像在火里边，但是他烧不坏，因为他不是真的荆棘，他只是像荆棘，但是他不是真荆棘，他乃是超荆棘，他是看起来像一个人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不是我们一般的有罪的人，而是超乎人的能力之上，他是全能的上帝的自己奉差遣来到我们中间的， 我讲了这么，是不是能听明白？是不是明白？所以他以罪人的形式，简单的来说，他以罪人的形式出现在人的面前，他接受上帝的审判，但是他在一切的审判的面前，他都是站立得住的。这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问题吗？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着什么？戴着那个荆棘的冠冕。所以当年向摩西显现的那一堆的荆棘，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他带着那个记号，那个荆棘的记号，他在十字架上被献为赎罪祭。在上帝的震怒的审判的里面，他是站立得住的。所以荆棘虽然是这个在火里边，但是烧不坏。虽然耶稣基督众人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看起来好像是个罪人，但是在神的整个的审判里面，他是绝对站立得住的那一位。所以他战胜了烈火，耶稣是打败一切罪恶，战胜在一切审判的里面，他得胜。这是那一位，他带的是一个荆棘，但是是个冠冕。冠冕有两种含义，第一个表示得胜，第二个表示权力，是吧？这个因为耶稣带的那个冠冕啊，他是这个罗马人，不是希腊人啊，用来一般的是用橄榄叶啊编好了以后呢，戴在头上，是给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冠军啊来戴上。所以为什么叫冠军呢？啊，就是戴上那个冠冕的那个军叫冠军啊，所以它是一个用橄榄叶编的一个帽子啊，戴在头上，那就表示说他是胜利者。所以这个当时的罗马人呢，就咒诅耶稣啊，说你是个胜利者，用个荆棘编个冠冕给你戴上来，一方面是受苦，一方面是咒诅你。那么另外一个冠冕呢，就是皇帝戴那个帽子叫冠冕，是吧？所以耶稣头上写了一个牌子，写的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给他戴上一个皇冠。但是这个皇冠呢，是个荆棘编的。刚才我讲到荆棘这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在它下面的都不能活。也就是说，耶稣这个王啊，你叫他当王，你们这些老百姓都死定了。那这是对耶稣的一个咒诅。但是那正应验了这个意象，就是摩西3500年以前，也就是在耶稣降生1500年以前，他所看见的那个意象，正是预表着原来是在十字架上受苦，但是得胜审判，得胜罪恶，他要做王，真的是他要做王。对这个意象是对将来的那一个预表，同时这一个意象在当时摩西看见的时候，就要向摩西说明这一个真理，是一个胜过烈火的荆棘在向你说话，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他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他是耶和华，不是，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好，继续往下看，我们就更明白啊。摩西看到这个被火烧了的火焰，怎么没烧坏呢？他说我要去看见这个异象啊，要看见这个异象。然后耶和华就看他要过去要看的时候，就从荆棘里边呼叫，从荆棘里边呼叫，这个在中文里边好像是那里有很多荆棘，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边来呼叫，是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他就是那个荆棘，他以这个荆棘的形式来呼叫，呼叫的说话的就是那个荆棘，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非常奇妙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自古至今我们讲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自古至今，在那个时候讲话的，到今天讲话的，仍然是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准备要差遣摩西去做这个工作之前的时候，叫摩西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上帝就要做一件事。这个他就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摩西说，我在这里。神就说，不要近前来，不要近前来，也就是说 don't go too closer， 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是不圣洁的，我这里有烈火，如果你不是那个超然的荆棘的话，你到这个烈火里边来，你就被烧了，所以不要过来。下边说，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然后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这里边一个，我就是看这个我就看不明白，这脱鞋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说脱鞋什么意思啊？啊？干净一点，大声一点说。当时是奴隶，他得把鞋脱下来啊。你看另外一个图画的时候，和这个有点相似，就是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他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要带领以色列开始打仗，他去窥探这个，他去看这个耶利哥城啊，伟大的耶利哥城啊，准备打怎么办啊？摩西这个约书亚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啊，他要先去知己知彼嘛啊，先去查看一下地形。他在看的时候，忽然间在他的对面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那里。约书亚一看就问他说，你来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还是帮助我们？约书亚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的军队，我要来打仗了，你现在好像是一个上帝的使者啊，来拔出来的刀要来打仗，对吧？你是帮我们的敌人打我们还是帮我们打敌人？对方说什么？对方说，不是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把鞋子脱下来。同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约书亚马上要进入一个大使命之前，上帝要叫他看见这个异象，拔出来刀站在那里这个人是谁啊？就是耶稣，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表示什么意思？他手里拿出来的刀叫约书亚把鞋脱下来。好，什么时候脱鞋？弟兄姊妹，你的鞋永远穿的吗？啊？哎，进家什么时候穿鞋？出门的时候。哎，所以脱鞋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回家，表示要休息了。穿鞋就表示开始工作了，要开始走路了。鞋是干什么的？保护你的脚的，对吧？所以什么时候你回家了，上床睡觉了，脱鞋了，是吧？脱鞋是表示什么意思？进入安息。这是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受感动，当然我看到原来说话的荆棘是耶稣基督，我很感动。第二个感动的时候就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这么大的使命加给他之前的时候，上帝没有说，你想了吗？你在埃及里受过什么教育啊？没有告诉约书亚说，你的军队练得怎么样啊？兵器打得怎么样啊？没有，而是叫你来来来来来，咱们该睡觉了。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呼召。原因是什么呢？说下边说，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圣地这个字，这个叫 Kodesh 啊，这个字和创世纪第二章里边神创造的第七天，神就把那日分别为圣用的是同一个字。他说你现在站在这个圣地，其实中文里边这个是这个圣地，这个圣成了形容词，这个地是主要的，对吧？不是，他说其实在原文里边这个他的意思呢，就是你所站的这个地是 Kodesh， 是这个 Kodesh， 这个和这个圣所，圣经里边所说的就是这个会幕和圣殿里边那个圣所和至圣所同一个意思。 其实他真实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到第七天，神把那日分别为圣的意思，是那日神与亚当与人类同在。至圣所也是指的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而摩西说，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其实不是说这个正好的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呢？你所站的这块地是圣的，应该这样翻译就比较好，是吧？所以不能说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个主要的是形容的是那个地了，啊，不是，是那个地是圣的。那个地是圣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站的地方是神与你同在的地方。神与你同在的地方就是安息。所以从现在起，摩西啊，不是该你努力的时候了，是该你休息的时候了。我们现在想想，是不是矛盾呢？他要做大事了，神说好，从现在开始你要做大事了，不是？行了，你开始进入安息了。也就是说，告诉约书亚，现在你要打仗了，不是？好，现在呢，你要放下武器，啊，现在呢，你开始把鞋脱了。啊，开始进入安息。你说这不是脑子有水吗？是吧？什么意思？在这里告诉你，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太大了，因为你要做的工作太难了，因此你呢什么都不要做了，我来做。所以约书亚进迦南打仗的时候，上帝说，耶和华的使者说，你把鞋脱了，因为我是耶和华的军队，因为这个军队的元帅，因为这个约书亚问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你来帮助我的敌人还帮助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啊，我要带领兵打仗了，所以你来帮我们吗？上帝说，帮你啊，你快算了吧，你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把鞋脱了，上来睡觉，看我怎么给你打。真正打的是谁啊？是神啊。你还能打吗？你算老几呀？你跟打，你说人和人打是相对的，神和人打才是绝对的，对不对？人和人，你和法老去打，你能打过法老吗？你打不过他的，是吧？真正要去打的是谁啊？上帝说是我啊。他说你干什么？你就把鞋脱了就行，上床睡觉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神叫约书亚打耶利哥的时候，怎么打？就去绕圈，你不用打，你去绕圈，哎，绕着这个城走，啊，绕城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上帝有绝对信心的顺服。因为绕城走这件事啊，如果当时我们是以色列人啊，约书亚从上帝领受了一个信息，说我们绕城，啊。这个绕城七天，每天走一圈，最后那一天呢要绕七圈。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一定认为，我肯定我这样认为，约书亚肯定是个汉奸，是吧？这个要出卖我们的，因为这个城在中间，你拉成一条线绕着城走，那不是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吗？是吧？然后敌人从任何一个地方射箭打出来，那我们肯定完蛋了，是吧？然后他们绕城的时候呢，不能讲话，大家都低着头，谁也别讲话，一句话也不能讲。然后祭司在前边吹角，嘟嘟嘟嘟吹，那就告诉你，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请打我们，我们大家都在这走路，对吧？所以就等于这样嘛，是吧？耶利哥里边的人就不明白，是楼下在干嘛，对吧？到了第七天，绕城七圈，绕城一圈，耶利哥城很大，一圈多少？咱们不说不少，就算一公里的话，你走七公里也够累的，十四里路，是不是？打完了你还能打仗吗？这不能打了，都累也累死了，对不对？但是神叫耶利哥城自己塌下去，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从第一场战争开始，我就告诉你，不是你打的，是我打的，所以你呢，就相信我，把鞋脱了，好好睡觉。敌人就在你家门口拿枪对着你，如果我不同意，他也不能对你怎么样啊！就像这个，你绕城走到七圈，你都累的都这样了，城里的人也不敢打你，你信吗？所以只要信，把鞋脱下来， 这个就是神工作做成的。从那以后，就在摩西的身上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叫做耶和华如此说，摩西神的仆人摩西就如此行了。神的旨意的畅通，就是伟大工作的做成的前提。这一位要为人类的罪，自己成为在荆棘，在这个火焰中被燃烧的荆棘，这一位卑微的君王向他的仆人发出命令。然而这个工作的做成绝对不是人的努力来做成的，乃是他要为我们做成。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神就说，我的子民在埃及受的苦我都听见了，所以今天你所受的苦，你一切的难处，你一切的挣扎，神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么神要不要救我们？要。怎么样救我们？借着在他面前用信心把鞋脱下来的人，可以叫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人。当年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管教惩罚他们，让外邦人来惩治他们，那么他们生活当中就艰难了。那么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神对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如果有圣经的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下边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要这个骑飞快的牲口啊，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话什么意思啊？神说你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你得利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只有老子说了，你想无所不为吗？你就无为。无为就是归回安息的意思，把你自己的野心，把你自己的努力放弃，然后你无为，你去顺道，让道透过你出来。所以老子口中所说的道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你不听，你不信吗？不信咱们一块儿来学老子啊，因为他是道者，天地之奥，是善人之宝，宝贝的宝，是不善人之所宝，是保护的宝。他说古代的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这个道呢？不是说你求就可以得着，然后又是有罪可以得着赦免吗？这是老子说的。我当时我不明白，我说老子啊，他怎么知道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大概是中国的麦基洗德，是中国的一个先知，他把上帝的奥秘就向我们指明。后来我就是同一个晚上啊，我在异象当中看见老子说是不善之人之所保，那个保护的保，保护的保。什么是我们的保护啊？为什么保护是一个人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目，而不是用一个手一个护，是吧？那是护啊，那保是这个保是怎么回事？后来忽然间看到一个景象，这个保字是什么呢？保原来是一个人，是吧？这个人在哪里啊？这个人在木头的旁边啊，在木头旁边这个人，那么这个木头的上面是个方块，表示上面有块牌子，这里在告诉你这个宝是谁啊。这个宝原来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上写了一个牌子，告诉你他是犹太人的王，是耶稣，就是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是吧？所以是犹太人的王，那一个拯救者是你的保护，是你的中保。 我说中国字啊，虽然我剪的有点牵强，但是你看着它是惟妙惟肖的，你怎么能不说神在我们这么一个伟大民族里面的时候有他的启示呢？啊，他在告诉你，暗指你，那个宝是谁啊？是钉在木头上的那个人，钉在木头上的人头上有个牌子的，他告诉你他是谁，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你的拯救者，这叫犹太人王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2019年就要结束了，我们盼望神使用我们，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福音的见证人。那么这位当年向摩西显现的，今天仍然在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神的百姓等待着拯救，谁去拯救他们呢？圣经上说你。我们凭什么去拯救他们呢？把鞋脱下来，让我们顺服他，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让他的能力，让他的真理，让他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瓦器来彰显出来。这是信而顺服，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他在我们的身上显明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的福音工作的做成，不是靠我们的神学知识，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今天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也不是自己有多少本领我们传福音，不是的，信耶稣的人顺服，顺服听他的话，认真的听，好好的想，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去信而顺服，神的工作就在我们中间做成。我们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烈火当中得胜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没有说完了，如果荆棘被火烧了就完了，对吧？但是耶稣说成了，因为他已经在烈火当中得胜，他是那位胜过烈火的荆棘。今天他因着爱呼召我们，让我们和他同工，像摩西一样在这个时代中做成他的工作。不要忘记他的名是自有永有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他是神。所以那时候向摩西显现的是他，今天向我们发出呼召的仍然是他。愿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预备一颗谦卑的心，让他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2019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纪念你降生的圣诞节的日子将要到来之前，谢谢你赏下这一篇信息。主啊，你借着你这卑微不配的瓦器，主啊，你显明你的真理，显明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主啊，你当年在荆棘里面，在这个烧荆棘的火焰里面，你自己是以荆棘的形式向摩西显现你自己。主啊，你是承担我们罪孽的，你是我们的王，你差遣你的仆人做成你的工。虽然在人的眼光来看你好像是荆棘，然而你却是在烈火当中烧不坏的那个荆棘。主啊，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虽然在人的眼中看你是一个至卑微的人，然而你却在十字架上，在上帝的审判，在一切的苦难里面，你得胜有余。如今你要与我们同在，好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因为你吩咐我们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训的吩咐的 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主啊，你当年给摩西说的话，今天你也给我们说话，说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愿我们用今天放下人的野心，让我们从你那里支取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凡是属你的儿女，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使你荣耀的大能在你的教会当中得以彰显出来。主啊，在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具备这一颗心，无论是我们要侍奉你的人知道我们当怎样行，如果我们是还在慕道的，还在听你福音的人，也知道我们当怎样信，使你的荣耀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你的名被得着荣耀，被高举，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做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